各位善知识，《华严经》显首品啊，现在讲在第四页，第四页。显首品全文有三段，第一是文殊发起，第二显首广说，第三十方现证。现在讲的是第二段显首广说，广说当中有两段，第一标局，第二正说。正说当中有三段，第一千赞许说，这个讲过了。现在第二证明圣德，现在是讲的第二证明圣德，第三是较量劝辞。证明圣德经文有五段，第一明发性形象，这个讲过了，现在是讲第二略示圣能，简略的显示这个信心的功能，信心的殊胜的功德，是先简略说明，然后啊再详细的解释。略示圣能当中有三段，第一总标，第二别显，第三总结。总标的一首句中啊，就是第四页的开头，性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法，断除以往出爱流，开示涅槃无上道，这就是总标。性无垢主以下，第二别显，总标讲过了，现在讲的是第二别显。别显里面呢、有五首句颂啊，五首句颂正好是20句，每一句显示信心的一种功德。性无垢足心清净，就是具备这个信心啊，这个信心具备的话，所有的垢染烦恼物足都能消除，能够使你的心地清净，这是第一种的功能。灭除骄慢恭敬本，这个信心第二个功能啊，它能使你的骄慢心共高我慢的这些烦恼能够消除，而且能够成就对佛法对三宝的至诚恭敬的这种的根本，所以叫做灭除骄慢恭敬本。在修学佛法当中啊，无论你是修哪一种法门，恭敬两个字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印光大师常说，欲得佛法实义，须向恭敬中求，有一份恭敬，消一份罪业，增长一分的功德，有十分的恭敬，就有十分的消十分的罪业，成就十分的功德。所以要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恭敬心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骄慢消除了，恭敬心啊，自然而然也就升得起来了。上次就讲到这里。那么就是说信心啊，第一能消除心地的垢染，第二能灭除骄慢的这种的烦恼，能够增长恭敬的这个心理而成就功德。接下去第三句， 一为法藏第一财，这是第三种的信心的功能。我于清净手受众行，这是第四种的功能。一为法藏第一财，就是说这个信心不但是具备上面两种功能啊，同时也是在佛法的法藏中第一种的圣财，亦为法藏第一财。这句话需要参考后文，八十华严三十九品当中啊，第二十一品是十行品，十行品说完之后，后边第二十二品啊，叫做十无尽藏品，十无尽藏品。这个第二十二品十无尽藏品，就经文是在第二十一卷《华严经》八十华严的第二十一卷，就是十无尽藏品。十无尽藏，十是数目字啊，简称叫做十藏。每一藏它的功德都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叫做十无尽藏。这十无尽藏的十种啊，第一就是信藏，第二是戒藏，第三禅藏，第四悔藏，悔啊惭愧的悔了啊，第三禅，第四悔，第五闻藏，第六四藏布施的事，第七慧藏智慧的慧，第八念藏，第九持藏受持的持，第十辩藏，辩才的辩，辩藏。一为法藏第一才，你听过这十个名目啊，就可以了解这句话的道理了。信心同时也就是法藏里面的十无尽藏当中啊，它是第一个信藏，信藏就是第一，所以说一为法藏第一财，而这个财字啊，又另外表现出还有一种名相，叫做七圣财，七圣财。佛法里面的七圣财啊，就是第一是信财啊，第二敬，第三戒，第四惭愧，第五闻，第六舍，第七定慧。这是未曾有经的内容所说的七圣财。不过我们平常讲的七圣财啊，是根据维摩经的，维摩经的七圣财稍稍名词有一点不同，就是信、戒、闻、舍、慧、惭、愧，他把惭愧分开来，未曾有经里面把惭愧合并起来为一个，智慧的慧里面呢，还有一个定，包含定在里面，所以未曾有经的七圣财是信、敬、戒三个了，惭愧第四，闻多闻第五，舍就是四舍的舍，舍布施第六，第七就是定慧啊。那么这是未曾有经的七圣财，那么维摩经的七圣财是信、戒、惭愧、闻、舍、慧啊，或者把它念成信戒闻舍慧惭愧，惭愧是分开来的啊。那么慧里面呢没有定字啊，但是应当是包含在定这个慧里面的。这个叫做七圣财，一为法藏第一财，这个财字里面呢就包含这个七圣财，这个七圣财也叫做七法财。也叫做七德财，道德的德，七德财。那么在七圣财当中，信也是第一啊，十无尽藏中信藏也是第一，七圣财当中信财也是第一。因此啊，第三个功能就叫做一为法藏 第一财，第一就是在法藏里实无尽藏，性是第一财，在七圣财当中，性也是第一财，所以叫做意为法藏第一财。那么这一句话就说明这个性啊，包含十无尽藏的第一，七圣财的第一，都是显示这个性的重要性啊。第四，为清净熟受众行，这个性不但具备前面这三种的功能了，第四，它也是一种好像我们人有手一样啊，为清净熟受众行，熟是比方，清净显示这个信心没有其他的附带作用啊，是完全的正信的正确的信心，就是清净的信心。这个清净熟有了这个信心之手啊，能够接受佛法的一切修行法门。那么在一切修行法门当中啊，信都是摆在第一的，假如没有信心啊，都没有办法修行，没有信心任何法门你都没有办法修成，都没有办法啊，这个得到这个修法的这个真实功用。所以信就是熟，那么因此呢，为清净熟受众行这句话呀，大智度论第一卷一开头，龙寿菩萨解释这个大品般若经的开头的如是我闻里面，如是两个字就叫做信神信成就。如是两个字的信成就呢，里面呢他的解释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福字经中说信为首，如人有手啊，入宝山中自在能取，若无手不能有所取，由信人一柔之，入佛法无漏根力觉道禅定宝山中自在所取，无信如无手，无手入宝山，无手人入宝山中，这不能有所取，无信亦如是，入佛法宝山多无所得。这是大智度论里面一开头解释那个信字啊，他就引证经文里面所说的，所以他说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信为首，信就是好像我们人有手，如人有手，好像人呢有了两个手，他能支取，他能拿东西，他如果来到宝山啊，看到有很多宝屋，他有手他就能够把这个宝山里面的宝屋啊把它取回去，假如他没有这两个手的话，纵然来到宝山啊，他也没有办法，看住很多宝屋啊，他没有手可以拿呀，宝他得不到。那么佛法里面的无漏根力觉道等等禅定等等的这些法宝啊，你来到佛法的宝山里面，假如没有信熟，就没有办法接受佛法的宝山的宝物啊。如果有了这个信熟吗，自在索取，你可以呀、啊、自由自在的，你要哪一种宝就取哪一种宝，喜欢金子你就拿黄金，喜欢钻石你可以拿钻石，那你喜欢什么宝物奴都可以随你的手啊把它取下来。有手能取宝，就好像到了佛法宝山里面啊，能够接受很多佛法的啊殊胜的妙宝。所以经文叫做为清净熟受众行， 清净熟，就是比方这个性啊。那么大智多论里面说经中所说的很可能就是指这一部华严经贤首品刚刚说的这一句话，因为经文里面明明说我于清净熟受众行啊，这正是说明性的意思嘛，性就是清净熟，有了性的清净熟啊，就能接受一切佛法来依法修行。众行通指八万四千法门，佛法里面的八万四千法门好像宝山一样，你有了这个信心的清净熟啊，任何法门您都可以安心的取回去，都可以依法啊来学习来修行，所以叫做我于清净熟受众行啊。现就是清净熟，那么这个就是性质的第四种的功能。这是别说的五首俱颂的第一首四种功能啊。第二首的这个俱颂说性能会是心无念，念息的念啊，性能欢喜入佛法，性能增长自功德，性能必到如来地。这四句话呀，第二首颂就是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的性的功能。性能会是心无念，学佛尤其在家佛弟子要学习布施，六波罗蜜第一就是布施度。那么你如果不相信修布施能够得到殊胜果报的话，那你怎么肯去布施呢平常有这么一句话说三宝门中福好修，一闻习舍万文愁，而今既在监牢库，世世生生福不修啊。三宝佛法分三宝门中啊，这个福报最值得你修的啊，因为他的凡报是一闻习舍万文愁啊，这个功能非常之大，你一毛钱布施出去啊，回来的就是万文收了啊。那么现在你修布施，而今既在监牢库，布施出去的才是真正你的。您纵然家财万贯，假如你留在你的家里，等到鼻子没有风，呼吸断了，一毛钱你也带不去，整个都是丢给世间上，你空手而来还是空手而去，来时空空，去时也是空空，再多金钱物品没有一样你能够带得去，万般拿不去，唯有业随身，你一生所造的善恶业你得乖乖带去，那么世间上的金钱再多你都带不去。那么假如你不懂得这个道理的话，你愿意做守财奴，几千几万几亿，那你天天在算钱做守财奴，可是这些东西呀，你如果不去修福不去布施，哪一个是你的？福习一断了，一污福了，这些通通都不是你的，再多也没用。所以真正你能够发心修布施的话，好像寄放在监牢库里，很坚固很牢固的那个宝库里面呢，把这个财物拿去布施修福，就好像你把这个宝物放在这个监牢的宝库里面不会遭到损失，永久保存住。 假如你不放进这个监牢窟啊，迟早会丢掉的。就是说你不发心修佛修布施，那你这个再多金钱到了啊，福气断了，你照样要丢掉的，都带不去的。而且世间的财宝啊，无家有份啊，那么不但还没有丢掉之前啊，不但是丢掉的时候福气断了带不去，就是没有丢掉之前也是无家有份，亡贼谁活不孝子，这五家都有份。古代的国王啊，如果你得罪国王了，再多的财产都会没收啊。世间的强盗土匪小偷他也有一份啊，他要偷你的，你被偷了，那也就不是你的了。第一是王，第二是贼啊。还有天灾，碰到水灾，碰到火灾啊，被水流走了，被火烧掉了，也不是你的。五家已经四家啦，就是不会遭到这四家，最后一家不孝子，不孝子。假如在家啊，那么有眷属后一辈出了一个不孝的子孙啊，他把你的财产再多啊，他拿去啊，一碗汤20万啊，一个满汉全席啊，100万，一餐饭可以吃掉100万啊，你相信不相信啊？我在十几年前就听过这个话，恐怕也有20年了不？有这么一个人，他家里很有钱啊，而他的父亲啊，这个做父亲的守财奴，钱舍不得用，一毛钱都舍不得用。那么等到他的儿子很会用钱了啊，可是他也乖乖给他的儿子用。有一天呢，他的儿子一个晚上就用掉100万，用掉100万。用掉100万回来之后，他的父亲问他，你把我100万拿到哪里去啊？但是昨天晚上吃掉了。笑话，你一个晚上能吃掉100万，再多人也吃不了100万。他说，爸爸你不相信吗？我不会相信。好，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再给我20万。20万做什么？我买一样菜给你吃吃看。是什么？他拿20万去买了一碗汤啊，那一碗汤就20万。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蛮线，鳗苗啊，馍啊，螺馍啊，那个鳗苗线呢，一条一条小小的，那一条多少啊？那个时候很贵啊，那一条鳗线呢，恐怕就是要100块以上吧，啊，一碗一大碗汤啊，那有多少多少这个鳗线来煮，你想想看。他说20万买一下这个鳗线来煮一碗汤啊，我还要加油加酱加水呢。啊，20万还不够啊！他说我就这样子吃啊，一个晚上100万很容易就吃光了，没什么问题啊。你们钱多吧？多不多？尝尝看，是不是真的像他那么糟蹋掉？那么一大碗的慢线就把它吃掉了。好，刚才讲米刷就讲哈，多可怕！这个叫做不孝子，不孝子。如果出了这么一个不孝子的话，一碗汤20万，你有多少20万给他喝啊？没有几天就喝光了。所以呀、这五家有份，你纵然钱再多，五家有份。五家的第五家就是不孝子。不孝子把你的钱拿去啊，无恶不作，很快就是把它用光了。假如你再多钱有什么用啊？所以如果你肯发心拿去布施的话，而今记在监牢库，世世生生福不休啊，生生世世你的福报都是连住来的。穷人就是不肯布施，那么因为发心布施啊，后来就不会穷了。你看过《阿含经》里面摩诃迦舍向这个老贫婆买穷吗？有一位贫婆阿波啊，他很穷啊，也饭也没得吃，每天都要讨饭吃，衣服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 很辛苦啊。那么幕后家属就说你这么苦啊，为什么这么苦啊？那我也不晓得啊。幕后家属跟他说，你就是因为前生过去生你不布施啊，你很坚定，你有钱很坚定不布施，所以找来今生的苦报，很贫穷。他说这有什么办法呀？他说这样好了，你把你的穷卖给我。那穷怎么能卖呀？啊，好东西人家买了，这个穷鬼谁要买？谁要买啊？他说没关系，我可以买。那么怎么卖给你呀？啊，你把今天啊问人家要饭吃啊，你把这一天的饭，你把那个饭来啊布施给我啊，那你饿一天了，以后你的福报就大了啊，就这样跟他买穷啊啊，你如果肯布施的话，你的穷就卖掉了啊。那这还不简单吗？我一天不吃饭，这个常事啊。哎，他跟要饭吃的，甚至有的时候三天两天没有饭吃，也是会碰到的了。啊，那么他这个穷就容易卖了。啊，那么因此他得到的饭呢，就拿去供养这个摩诃迦叶。从此之后啊，他就慢慢变成财富啊，那么就不那么穷了。所以贫婆卖穷。那么穷的人真的肯发心布施，这个例子以前啊，像这个阿闲世王啊，那么点灯供佛的那个故事一样啊，啊，那个贫婆的油灯啊，那么如果有这种至诚恭敬心，就是两个钱买的小油灯，那功德就不可思议了。所以，假如你没有这个信心啊，你不会布施，你不肯布施，世间上有钱人多得很，但是他就没有这个信心啊，叫他去办其他的事情，再多钱他都肯花，可是你叫他布施啊，往往是一毛不拔的，这种情况很多。所以信能会是心无宁信啊，宁是坚定，坚跟贪不一样，贪呢、啊，自己没有看到别人有的想要，那个叫做贪；自己有的不肯拿出去，不肯布施啊，一毛不拔，那个叫做宁，那叫做坚定。自己有不肯布施，叫做坚定啊；自己没有的看到别人有想要，那叫做贪啊。贪跟坚不一样啊。众生，只要你是个凡夫，多多少少他会有点坚定心的啊。比如说您就是信佛，肯相信布施有功德，应当要发心修布施，可是要把你这一餐你自己吃的饭拿出来布施就困难了，因为我不吃我会饿肚子啊，我受不了。那么顶多是我有剩余的我可以拿去布施，我没有剩余我就不愿意布施啊，普通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啊。这个以前有人写过一本这个金山活佛的这个故事吗？你看过没有啊？金山活佛他很肯布施，布施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他把裤子也脱下来布施，这个是大笑话啊！一个人没有穿裤子怎么行啊？哎，他就能有这么一个布施心，连裤子都拿来布施，这不是很大的笑话啊？不过他是活佛呀，别人做不到啊，所以他也不赞成人家叫他活佛。他说你叫我活佛，哪一个是死佛呀？活跟死是相对的啊，他不喜欢人家叫做活佛。他说佛有死的吗？哎，不过我们台湾人往往有这种的情况，现在南部的很少听到。北部的客家呀，客家人呢、啊，往往有这么一句话啊、现在不晓得有没有，我不知道。我在还小的时候，常常听到学佛的人会有这么一句话，什么呢？人死掉了，他不说死掉，他怎么说呢？去做福来，懂不懂啊？人死掉了，死掉了，去做福来，他说去做佛了，那就叫做死佛。这个叫做死佛，死掉才做佛、啊、活的不是佛、啊、死掉才叫做佛，那么这就变成死佛了。如果金山听到这个话，他会认为哎，果然世间有死佛呀、啊、所以这个信心啊， 信到究竟的时候，他彻底布施啊。所以布施有内财施、外财施啊。啊，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不肯布施；有了信心，你才会发心布施。所以信能会是心无宁，会就是恩惠给别人呐、啊。布施给别人时，是有恩给别人呢、啊，就是叫做慧。有信心才肯布施啊。那真正有对佛法有真正的信心的人，有正信的人，他发心布施啊，而且他还能做到无相布施啊，那功德更是无量无边了。这就是第五种的信心的功能。因为你要修学佛法六波罗蜜，第一就是布施。布施里面，如果你没有信心，你是不肯布施的。所以信能使你发心修布施度，增长成就你的功德，信能会是心无宁，这是第五的功能。第六，信能欢喜入佛法。要去入佛法的大海啊，所谓智慧如海，你要有信心才能够深入。假如没有信心，把佛法当作学问研究啊，那顶多是在佛法的门墙外游走而已呀、啊。对于那些把佛法当作一种学问来研究而没有信心的，那只是站在佛法的围墙外面往内看，看佛法的宫殿里面有几块瓦、几块砖、有多少色彩啊？它上面的彩画是些什么东西？而那些彩画是什么时候画的？而那些昂啊啊，那些装的人物啊，是三国的还是西游的？还是西汉的？还是秦始皇的？他就是研究这些东西。他只是站在门外往内看，看这个屋顶上的那些啊，几块瓦、几块砖、多少钢筋水泥啊。那么佛法的大门，他没有办法进来。为什么？他没有信心嘛。他对于佛法没有信心。既然对佛法没有信心，你把佛法研究的再明白、再彻底呀、啊，顶多是在门外。在佛法的门外游走而已，没有办法入到佛法的大门。你有信心，信能欢喜入佛法。真正要研究佛法、要懂得佛法的人，他都会发欢喜心的。我们看到佛法，好欢喜、好高兴啊！读过佛法的教理之后啊，看到其他的外教的典籍呀、啊，味如解蜡，好像这个撅那个蜡烛一样，一点味道都没有啊、所以佛法的那个法味啊，真是无穷无尽啊、那么因此又提到这个大智度论，刚才说的那一段话，大智度论里面有这么两句话说：佛法如大海，唯信方能入。这个佛法好像大海一样，那么深那么广。佛法那么深那么广啊，你如果没有信心就入不了这个大海啊。所以如果你有真正的信心，才能很欢喜的心情啊入于佛法的法海中啊，在法海里面呢深入经藏而成就智慧如海，所以叫做信能欢喜入佛法。信能欢喜入佛法，这个欢喜呀、啊、还有一种意义，研究佛法读佛经啊，不像你在学校念书，您在学校里念书，小学、中学、大学可以用不喜欢的心读，讨厌心读，不高兴心读，那为什么？因为你的目标求文凭啊，只是为了一条抓你啦，只是求文凭。你要大学的文凭，再苦恼再不愿意，你也得乖乖待下去，待到毕业，得到这一张文凭， 那是不高兴不欢喜的读，照样可以做到。佛法不可能，佛法就不可能。你要修学佛法，要研究佛法，如果你没有欢喜心，进不去的。没有人帮你考试啊，要自己考自己。没有人帮你考试，你自己想要读佛经，有人多发心啊，他晚上看到没睡觉啊，甚至啊睡着了他还在看。还有人学习讲经啊，我曾听过有人初学的，那学习要学习讲经当法师，因为没有讲过，学习要讲啊，白天在背，苦背，背注解，苦思，思维他的道理啊，一天到晚在哪里下功夫啊，忘掉吃饭，忘掉睡觉，太累了，非睡不可。你要知道他躺下来睡，一睡着了他就在哪里讲经，睡着了就在哪里讲经。有这么一个人啊，他在学习讲经啊，因为下的功夫太苦太辛苦了，太疲劳了，他躺下来睡了，一下子就睡着了。睡着了，一个人旁边呢就听到他睡梦中在哪里讲他要讲的经，明天要讲的，今天呢他在梦中就先讲了一遍，而这个旁边坐的人呢就听得清清楚楚，哎，他在讲了半个小时的经。你看，如果没有信心，没有欢喜心，他能这样吗？他做得到这样吗？假如叫他去读大学，可能就没有这种功夫啊。所以佛法要发欢喜心，才能入到佛的法海啊。那么如果你没有欢喜心呢，看到三两页你就不想看了，哎呀算了，我看不下去，还是那些东西嘛，换来换去还不如此啊。那么因此看了几页你就不想看，就丢掉了啊，那就没有办法继续看下去。那么必定你要发起欢喜心来啊，努力研究深入佛法，那所得到的法喜呀，那是不能用这个语言文字来表达的，也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心理去想象的。这佛法真是不可思议，它那个内容的尤为奥妙的地方，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得到佛法真实利益的人，那个法喜充满的那种心境啊，不是我们所能想得到的。所以信能欢喜入佛法，你要入佛法还必定要生欢喜心，假如不生欢喜心，他怎么能够入佛法海呀？我举我自己的例子，你们各位知道吗？我在十几岁就是个小金灿鬼呀，哇啦哇啦啊啊，安娃子啦啊，那么翁雅轰，那个时候放眼口，我的眼口根本就不要看，可以背啊。坐在眼口台上，我根本就眼睛闭起来，整部眼口可以用背，手印也不必看啊。注印观想，我在17岁的时候坐在桌子上就做了，就会了。哎，做金灿赶金灿，跟人家念经，又有油厚的待遇，又有点心价啊，那么好多好多好处很多，可是。我为什么丢掉不做啊？我已经最起码啊，从我在狮头山当住持，那个住持辞掉之后，最起码闭关以后，我就不曾当过这个金灿佛寺的工作了。那么算起来，最起码已经有将近40年。我为什么丢得掉啊？啊，瓦子拉收入那么好。啊，那么不但有钱拿、啊、冯纸包很大，而且有点心家啊，那么到处都是人家供养恭敬很好，我为什么不要啊？我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学习讲经啊？我曾讲过，我到一个地方传在家菩萨戒的讲戒啊，那么我看到一个专门赶金灿的那个法师啊，青年啊，大概不到30岁， 他在哪里替人家做佛事感情善，我在哪里当戒师讲戒。那么我看到因为几天下来熟了，我就跟他说啊，像你相好庄严，堂堂圣相，假如能够发心来和学习讲经当法师，不晓得有多好。我是意思鼓励他，希望他好好的研究佛法，将来当法师讲经说法，住持佛的正法。您知道他怎么样反问我呀？他说，法师啊，你这样辛辛苦苦的讲这些讲话多钱呀？你这样辛辛苦苦的讲这些讲话多钱？这糟透了，他一直都是向前看，紧哦，不是前后的钱，他都是向前看。这么年轻的出家人就在向前看，你有什么话讲？我就不说话了，不要再说话，再说话没有意义。所以假如我要向前看，我就不会有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讲经。这必定要当时下死啊，下定决心，那些钞票不要看啊，那些你要整个把它远离掉。不过我第一还是感谢我的老师，我的师父慈航菩萨啊。民国37年我在那边上课的时候，他天天每一堂课上课就先骂金忏鬼，我的金忏鬼是被他骂掉的啊！我天天听到了他骂金忏鬼，我就心里下决心，好了好了，你不要骂了，我下次不做了。我心里就这样想，我不敢说出来。我听到老法师在骂金忏鬼，金忏鬼，哦，你骂金忏鬼，我就心里下决心，我就不干了。嗯，所以我就下了这个决心啊。从此之后，我这个38年回到山上之后，我就住石洞住茅棚了。慢慢就对这方面把它远离掉，到了最后我闭关了，整个把它断下来。啊、嗯，假如你不下这番功夫，你肯这样深入经藏，你肯游法海吗？啊、嗯，那我这40多年下来，我看的经有多少啊？当然我自己也挑不动啊。啊、嗯，所以必定要你发起欢喜心，自己肯下功夫。不过善根很重要。俗根很重要，假如没有这个善根，没有这个俗根，没有这个俗习，就是说你过去生对佛法没有下过功夫的，你对佛经看了格格不入，欢喜心发不出来，那也没办法，那也没办法啊！我在狮头山的时候，那个时候年轻啊，我还不到30岁，我有个徒弟啊，哎，很奇怪，我叫他读书啊，他说哎呦，那头哪痛哎，那头哪按痛哦，叫他读书头痛了，头痛。哎，叫他做事啊，嘿嘿，办法来了，什么都会做。哎，机器让他看看，他一摸一摸，撤掉了，他又凑回去，他有办法。再维系的，他有办法。你叫他读书，哎呦，头哪痛，哦，动不了嘞，头哪痛啊？你叫他读书，马上就头痛。哎，那么如果碰到你这种情况，那头痛就是没有欢喜心啊，没有欢喜心。有欢喜心一定不会头痛的，哈哈，所以因此之故啊，假如你真发起欢喜心来对佛法下功夫，那些头痛鬼都会跑光的，嗯，所以心能欢喜入佛法，为什么能够深入经藏？信心啊，信心，我深深相信这个法海无穷无尽，啊、嗯。我从前曾听过宾中老法师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别说整个佛法了，单天台一家的教理呀、啊，尽我们这一生就学不完。单天台宗的天台这一家的教理，尽你这一生就学不完了。那是因为我在21岁宾中法师请宾中法师在狮头山劝化堂讲阿弥陀经的时候，我在当侍者。那个时候老法师他一边讲阿弥陀经一边在写注解，那么草稿我还帮他抄过啊、那么我就请问老法师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把佛法研究完，他说你别说整个佛法了，就天台一宗就学不完了。他就因为用五重玄义讲经嘛，所以五重玄义都是天台的教理呀、啊， 我在抄稿子的时候，他来指示我怎么抄，我就请问说，这怎么样子才能够把佛法深入经藏？他说，别说整个佛法，只天台一家你就尽这一生学不完，真的，真的，只这天台的三大部五小部啊，尽你这一生也就学不完。假如你得到法喜的话，那真正对于佛法，你就是别说是这一生几十年啊，几百年几千年也学不完，所以要发愿呢，生生世世在佛法里面下功夫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百千万劫难遭难遇的佛法，你今生碰到了遇到了，你不肯发心，你不学习，等到何时啊？这一生的眼睛啊闭起来了，呼吸停止了，以后有没有这个机会难讲啊，谁也不知道，就看你这一生造的业啊。所以因此之故啊，我们既然是百千万劫难遭难遇的佛法我们遇到了，要好好的下番功夫。当然不能说不做事不吃饭了、我们每一个人站在自己岗位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尽量要忙里偷闲呐、抽点时间，每天看点佛经，多多少少看一点。假定说你一天看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啊，那么看了一个礼拜，就等于是上了一天课，不就一样了吗？啊，只要你肯看，下了一番功夫，时间长。就会有成就的。有人说看一部藏经三年嘛，谈何容易，老师告诉你，我的那个大藏会约是三十年的功夫啊。假如你肯这样子下功夫，就有办法信能欢喜入佛法。讲到这里为止，休息十五分钟再讲，小哥。